回归神的道，环顾传播生态，永远以圣经真理建造主耶稣的教会。良友圣经学院之终极讲道学。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同工同道，你好，我是周广亮。今天呢，是我们的第四课，终极讲道学，中等的中，等级的级，终极讲道学的第四课。我们要看的课题是，用尽一生研读圣经，用尽一生研读圣经。我们要问三个影响讲道的人，影响传道人一生的问题。这三个影响一生的问题呢，第一就是，为什么要用尽，也就是用完了，用到尽头啊，用尽一生来研读圣经呢？第二个问题，以一生去评价一个传道人的时候，也就是从一个人的出生到他离开世界，用整个的一生去评价一个传道人，一个讲道的人的时候，我们能够发现什么教训？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今天这第四堂课的一个核心。如果你明白这个问题的答案的话，这堂课就没有白白的学了，而且我觉得它是影响我们一生侍奉的重要问题。再问一遍，以一生去评价一个传道人的时候，我们能够发现什么教训？第三，我们要怎样以古人的经验或者前人的经验，古人就好像一位远古很久以前，其实就是我们这一代之前的传道人的经验来提醒自己呢？用尽一生来研读圣经的目的呢，其实就是要帮助我们把握今天的光阴，好好的讲道，好好的侍奉。因为我们的侍奉是话语的侍奉，是圣经神的道，传达神的道的侍奉。上一堂课我们分享或者说思想呼召恩赐和纪律的时候呢，我一开始就做了一个我自个儿的检讨，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做，但是呢我觉得对我们都有帮助。那就是我说我讲道呢，以25年的时间来说，过去讲道25年不能算短了，当然也不算长，对我们大部分大概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甚至40岁出头的传道人来说呢，或者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来讲呢，都有一个参考的作用。原来呢，我发现我的20多年讲道的历程里面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进步的时期，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吸收，有10多年，我说的是15年。第二个阶段呢，是转型时期。那么这个转型时期呢，其实呢，接近或者是转进一个停顿时期。进步时期、转型时期，转型以后呢，它有了一点停顿，所以转型期的尾巴这个末端呢是一个停顿。我倒没有说是一个退步，退步的话自己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神，对不起教会。那这个转型期停顿的本身呢，不进则退，其实就是一个退步。听众朋友，如果你讲到有一段时期，比如说3年也好，5年也好，一直在进步，我恭喜你。但是你听了这个讲道学，良友圣经学院的讲道学，或者是讲道与操练呢，讲道实践等等，这么多讲道学以后呢，你一定会操练，你一定会进步。进步到一段时期以后呢，如果你转型，你要特别留意。那么转型，如果转型而停顿的话呢，就是危险期。那我现在自己有没有离开停顿期呢？我认为有。 特别是预备这个终极讲道学对我是一个帮助。对于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呢，就是灵修啊，读经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在这里帮助你用一生来看自个儿的研读圣经。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用尽一生侍奉神的一个模式。我这样讲呢，其实是一个在北美有一个神学院，就有一个科目呢，它叫有焦点的侍奉人生。从侍奉主的人呢，或者是领袖的一生来看自个儿现在要怎么做。这个教授呢，名字叫巴伯，或者说巴比克林顿。克林顿博士呢，他分析了几千个领袖的生平以后呢，发现有以下的一个模式，一个特点，我们在这里一块分享讨论一下。他说每个领袖的一生呢，都可以分成五个阶段，每一个侍奉神的人都可以分成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当然是侍奉的基础期，基础根基的时期。第二呢，是侍奉的初期，那就是开始侍奉了，初期。第三个时期呢，是侍奉中期，中间的中，侍奉中期。第四，当然就是侍奉的晚期了，侍奉的晚期。第五，非常重要，侍奉善终期，就是结束的好，结束的好，侍奉结束的时期，这五个时期。那么这五个时期呢，一般都有哪些特点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基础期或者是根基期呢，是你这个人的个性成型的时候，包括什么呢？包括认识主耶稣基督，悔改归主，那灵命呢渐渐的长进，喜欢读经，喜欢祷告，喜欢参加聚会，喜欢听福音广播，这是基础期。那这个时期呢，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熟读圣经。哎，原来耶稣基督有12个门徒，哎，怎么耶稣基督又差派70门徒？70门徒是在路加福音，对不对？哎，怎么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有很多地方相似？怎么约翰福音呢，跟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那么不一样？哎，原来创世纪是在圣经的第一本书，等等，这是要熟读圣经的时期，基础期。第二个时期的特点呢，是侍奉开始成长了，我们说是侍奉的初期，开始懂得带领赞美诗，带领唱诗，带领查经班，教会聚会呢来得早一点，派发圣经，关心教会的侍奉等等。侍奉的初期呢，还有灵命开始被塑造了。灵命的塑造与成长在基础期跟初期都有这个特点。侍奉的初期应当养成一个习惯，开始做什么呢？系统性的查经，系统性的研经。那现在我问听众朋友，你想一想，基础期跟侍奉的初期时间有多长？根据这个巴伯·克林顿博士他研究几千个领袖以后所下的结论呢，第一个基础期呢一般是16年到26年。那么简单说呢，也就是一个16岁的人或者是到26岁这个期间。那一般我们说大学毕业以后再有几年，如果悔改归主的话呢，应该是他的这个基础期。那16岁可能是最早，就是16岁以前信主，或者16岁信主，个性成型，悔改归主，应该熟悉读圣经，这是基础期。侍奉的初期呢，一般是5年到12年。5年到12年。快的话呢，有的人5年以后就脱离了侍奉初期，而进入侍奉的中期了。侍奉初期的年岁呢，应当是21岁到38岁，这是我根据这个统计做的一个大概的推算。那这样讲的话呢，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如果有21岁到38岁的人呢，基本上你可能是 侍奉初期的比较多，但是也有人可能是侍奉的这个基础期、根基期，就是刚信主不久。现在我们再进到第三步，侍奉中期，8年到14年的时间。侍奉中期有什么特色呢？灵命成长，我们基督徒的灵命一定都成长。第二，侍奉成长，我前面说侍奉的这个初期呢，有开始学习侍奉，对不对？侍奉的塑造跟成长，那侍奉的中期也是侍奉成长。而且另外一个特点是前两期没有的，是什么呢？一生的目标跟方向渐渐有了样子了，渐渐成型了。一生的目标方向的成长，就是你知道你一生是在哪里侍奉，做什么侍奉，那么会深入的研经，深入的研究圣经，但是数量呢就比较少了。这个时候应该产生一些所谓的核心经卷、核心章。什么叫核心经卷呢？圣经有66卷书，在你过去10多年的基督徒生涯里面呢，到现在可能你会有一些，比方说约翰福音是你非常透彻的反复讲解过的，对你帮助很深的。再或者是约翰福音第13章，耶稣基督给门徒洗脚，是你非常热爱的。或者是哥林多前书13章，再不然是罗马书第8章。那你会有一些核心的章了，经文跟一些重要的书卷，量不多，但是对它的内容呢掌握的却很深了。侍奉中期如果还没有深入的查经的话呢，可能你的侍奉中期有问题，就是不是那么正常。这段时间是8年到14年的话呢，年岁应该是29岁的人到52岁的人。年轻的话呢，29岁就进入侍奉的中期了，换句话讲，知道自己一生的目标跟方向意向是什么，而且对于某些圣经呢已经研究得很透彻，不是全部，少量的。用尽一生侍奉的模式，用尽一生来读圣经的时候呢，讲到一个传道人一生呢能够深入研经的这个量呢，不会超过好像1/3的圣经。这是统计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发现。好，第四个时期我们说是侍奉的后期，大约是12年或者以上。侍奉的后期，一生的目标跟方向已经成型，已经定下来了，灵命不断的成长，而且留意事工也成长了。事工可能是你是带领教会的，你教会已经成长了，对不对？那么深入的研经，影响自己的一些核心的经卷成型了。前面我说侍奉的中期呢是深入研经的开始，而到了侍奉的后期呢，你有一些圣经真理或者一些讲章或者一些书卷、一些题目、一些专题，哪些范围，历史神学就是历史神学，圣经神学就是圣经神学，那么哪一类的拆船就是拆船，牧养教会就是牧养教会，你有你的侍奉的一些深入定型的内容了，深入研经，影响自己的核心经卷也成型了。这侍奉后期大约是12年或者以上，年纪呢应该是41岁到64岁。年轻的话，41岁的人呢已经进入侍奉的后期，年长的话呢到64岁。这是第四个时期。第五个时期呢，我们说善终期啊，善终好像离开世界，其实就是完美的结束，完美的结束。64岁以后，也就是退休以后，60岁退休或者65岁退休，我们就是这样大概说退休以后，灵命呢不断成长，目标跟方向呢已经定型了，工作跟侍奉的棒子呢也交接给年轻一代的接班人了，在侍奉当中重新来温习核心的经卷， 核心的经卷，有的人可能是出埃及记，或者是三本书、五本书，甚至十本圣经的书卷，那、或者是不同的题目等等。比方说我们良友圣经学院都认识的人呢，几位年长的传道人，我举个例子，像中国晨曦的卢文牧师，那么你常听他所讲的，你会知道《使徒行传》是他的核心书卷，那、还有一些提摩太前后书啦，提多书啦，这样诶，你常听你就知道一位60多岁以上的传道人呢，他进入侍奉后期之后的一个时期，就是退休期、善终期的话呢，他的讲道信息呢是重新再去温习，更深入的表达他所熟悉的过去曾经侍奉用过的这些圣经经卷了。用尽一生来侍奉的模式，就是第一，我们要问你现在呢在哪里。第一个时期呢，是正直、真诚、品格塑造最重要的时候，开始接触圣经，或许呢很热心，但是不一定很深入。我讲了是要好好读圣经的时候，16年到26年。第二个时期，侍奉初期呢，努力侍奉工作，各样的侍奉都做，但神更重视灵命的塑造，那么开始研究深入查经，学习查经的方法等等。第三个时期呢，侍奉中期，体会到工作的方法、侍奉的技巧、侍奉的恩赐，领略如果没有神的同在，侍奉就没有力量。灵命成长的优先呢，是优先过侍奉的工作，一生侍奉的目标跟方向呢开始成型。这侍奉中期，我讲了是8年到14年的时间，大概是29岁到52岁。第四个时期，侍奉后期，灵命与事工成稳定的状态，一生的侍奉目标跟发展成了主要的工作，不再花太多的时间在其他的事工当中，焦点不再改变。这个时候研经的范围呢越来越缩小，但是深度呢会加深加强了。那这侍奉的后期呢，大概是12年或者是以上，41岁到46岁的人。那么第五个时期，善终期，深度的灵命，少量的侍奉，事工的接班人已经有了或者已经出现了，而且呢能够跟上事工，他本人的读经生活呢就在重温或者回味以前所做过的。根据克林多博士的研究呢，传道人除了熟读圣经整本圣经以外呢，一般应该由这个心爱的圣经章或者心爱的信息发展到心爱的书卷。一生可以达成的心爱的书卷呢，或者深度研经的书卷，能够掌握的呢最多大约20卷。换句话讲呢，经研整本圣经的1/3，这是根据调查研究所看到的神所重用的传道人的结果。我们要讲到，那么现在问，用尽一生读圣经，你现在来到哪里？根据你的年龄，根据你侍奉的这个长短，对照刚才介绍的五个时期，我觉得是一个反省的时刻。那我们问第二个问题，以一生去评价传道人的时候，我们发现什么教训呢？一生的教训有什么呢？根据研究，像今天这堂课呢，是一个分享研究报告的分享。克林顿博士他研究了1300个个案和50个圣经里的领袖、领导人，圣经里面的领导人50个，再加上100个历史人物发现到最后能够像保罗那样善终的传道人，也就是他临死之前在提摩太后书第4章所说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要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是一个成功的宣告，对不对？善终的宣告。结果发现能够像保罗这样的传道人不多，很多属灵的领袖晚节不保。我记得他讲好像1/3，圣经里面的这个属灵领袖的善终最后 完美接触的呢，大概是三分之一。有六样事情，在一生生平传道人的生平来看，六样事情是危险的警告。就是在教牧学也提这一类，但教牧学呢没有讲到这么详细。六样有哪六样呢？第一，财务的乱用，财务的乱用，贪爱金钱呢，像旧约的基甸，士师记八章二十六节跟二十七节。第二，权力的滥用，权力的滥用，最典型的例子是大卫王，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大卫王，不单是娶了别人的妻，淫乱的问题，不单单是淫乱，而是权力的滥用，将人家的丈夫用阴谋杀死，所以非常严重。领袖的第三个危险，骄傲，骄傲，因为有了经验，有了人生经验、侍奉经验，圣经也读过了，那么社会的一些什么东西好像都知道了，所以自动会骄傲。圣经里面的例子是谁呢？乌西亚王，乌西亚王，历代志下二十六章，历代志下二十六章，看一下十六节，我们就知道是何等的可惜。圣经说，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第五个特点，一生的教训，传道人一生的教训。刚才是第三个特点，现在来到第四个特点，对不起，第四个特点，色情与淫乱，色情与淫乱。大卫王，圣经的大卫王就是间接。第五，家庭的问题，除了大卫王有这个问题之外呢，最典型的撒母耳，撒母耳先知是属灵的领袖，但是仍然免不了家庭的问题。一共有六样晚节不保的教训呢：一、财务的滥用；二、权力的滥用；三、骄傲；四、色情与淫乱；五、家庭问题；六、瓶颈。瓶颈是什么意思？不再进步。因此我觉得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安排终极讲道学是一个提醒，是很好的，就是我们要一级一级的往上走，没有尽头，一直走，走到主耶稣基督召我们回天家的日子。第六个教训呢，瓶颈不再进步呢，是今天你跟我在这里都在面对，都在解决，我们学习，我们不断的努力，对不对？就算来到这个善终期啊，64岁以后的听众朋友，我们当中可能也有这样的长者，我内心佩服你，你还在收音机旁边或者在电脑前面听我们的节目，因为你要突破你的瓶颈。我们这个课也希望能够帮助你面对这样的问题。好，第三，我们要怎样以前人的经验来提醒自己呢？那我就看第三，我们的方向有五点。第一，以整个的一生来看自己在神面前的侍奉。为什么呢？神是透过一个人的整个生平来训练他，塑造他。要知道属神的人在他离开了世界以后，他的生命跟他的影响也会继续下去，所以我们的眼光跟责任都比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所体验的、所想的可能更大。我们是以一生来侍奉神，而当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五十年后我们离开世界，我们所做的侍奉、我们所表达的、我们所讲过的道都还在持续。以一生来看自己。第二，保持与神亲密活泼的属灵关系。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每一天的灵修、读经、祷告绝对不能马虎。我自个儿现在是来到侍奉的中期呀、啊，侍奉中期，我重新学的一样功课是灵修，换句话讲是读经祷告，因为我是一个讲道的人。这是一个我内心肺腑很，对于我是很宝贵的生命经历。 那么在这里我们互相勉励。第三，保持学习的精神，保持学习跟研究的精神。旧约圣经的但以理在他晚年的时候也学到新的圣经而加以遵守，那就是但以理书九章一节到三节。但以理书九章一节到三节，你看一下，那个时候但以理的年纪已经很大了。新约圣经的保罗在临终之前呢，写提摩太后书 四章十三节，也要提摩太将书跟疲倦带来，不停的读书，不停的研究。第四，生活要有纪律跟节制，养成良好的习惯。好的讲道人一定是有好的生活习惯的人，不但有一定读圣经的时间，有一定运动的时间，有一定聚会的时间，有一定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有一定团契的时间，有休息的时间，有休闲的时间，他是一个均衡的人，不是一个走极端的人。生活的纪律跟节制使你有一个美丽的人生，信徒看了以后心中不但是尊敬，连非基督徒看到原来基督徒的讲道人传道人是这样的生活，他们也会羡慕。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教牧书信所说的，在教外有好名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了，生活的纪律与节制。至于抽烟喝酒一些坏习惯呢，我们在这里根本不讨论了，那样的人没有资格做神话语的出口，对不对？第五，我们的方向，我们要怎样以前人的经验来提醒自己呢？第五，要有亲密的属灵同伴一起跟你追求成长，互相提醒忠告，鼓励支持。要有亲密的属灵同伴，亲密的属灵同伴。在我们的这个终极讲道学里面有一堂课呢，我们会讲传道人的生命资源呢，那是第九课，就是讲到这个一起侍奉一起学习。单单靠自己的话呢，一般都是很危险的。我现在问你，新约圣经的使徒保罗他认识的人跟他提到的一些伙伴同伴有名字的是多少人呢？至少70多个人。新约圣经保罗所认识的有名有姓的人呢，有70多人。他最亲密的同工提摩太、希拉、提多、索提尼。索提尼是谁呀？索提尼保罗说跟他一块写了哥林多前书。我们只认识提摩太、希拉、提多，是不是？索提尼对保罗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还有更多，大概有70个这样的名单。侍奉是一生的，友情也是一生的。一个好的讲道人一定是有很多好的朋友为你祷告，帮助你，跟你一块学习，这样你的灵命才容易持续不断的往前走。但愿听众朋友你都能够有这样的生活，能够有美好的侍奉，有更美好的讲道来祝福神的教会。终极讲道学第四课，用尽一生读圣经。我讲的方法跟表达的形式呢有一点特别，但是希望能够刺激你好好研读神的话语。第五堂课，下堂课呢，我会跟你分享灵修的一点点心得。到时再见，愿神祝福你。
竟守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